到了最后一次培训会，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也是换了一个题目。原来我是要讲到边界的问题，那么我想呢，我应该换一个题目，因为有这样的引导，我就换了一个题目。刚才尤弟兄给我们念了两处的圣经，一处是在马太福音书第24章第14节，24章第14节，他说：“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你们末期才来到。”那么而且讲到你们要对万民做见证，末期才来到，里面有两个见证。那么还有在《使徒行传》1章第8节，他说从耶路撒冷、犹太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那么这里面也是有两个字见证。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要从两方面去讲。一方面呢，我要看要见证一定要有见证人，如果没有见证人，你就不能够有见证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我要给弟兄姊妹思想到这个见证人到底从哪里来，从哪里来，这是两点。今天早晨很简单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引人归主啊，我想最主要就是摆出一个见证。很多人常常你叫他引人归主，他就推脱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没有口才，我也没有学问。那么其实引人归主并不是口才，并不是学问，引人归主的最主要就是一个见证，你把见证摆出去。好像我在这个礼拜天曾经在这个 Oceanomics 提到一件事，很多人因为拉撒路的缘故去信了耶稣。那么拉撒路当时他也并没有讲什么，也没有说什么，那么拉撒路最主要就是摆出一个见证，那么人因着他的见证就信了耶稣。那么见证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他怎么样死了以后现在复活，把死跟复活摆出来，这就是一个见证。所以我们引人归主呢，这个见证这是最主要的。我拿出一个例子，有一次有一个这个一个人，那么他呢对他的太太很不好。为什么对他太太很不好呢？因为他有老旧的思想。从前我在福建走路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人给一个人说亲，那么在说亲的时候呢，那么那一个男人呢就问那个媒人，他说他身体健壮不健壮，那么他说身体很健壮，那么如果呢做田的时候他操劳操劳的来操劳不来，那么完全就从这个地方去思想，怎么样？那么那一个人呢也是一个老旧的思想，他以为娶一个太太来了就是要给他烧饭，娶一个太太来了就是要帮助他做活，那么除了这样以外好像没有从别的思想，所以他对他的太太很不好，对他的太太不但没有礼貌，对他的太太而且有一点的虐待。以后呢这个人他因为有一点手艺，他做裁缝，那么他做裁缝呢，那么对他的太太呢，那么也是照样也是很不好。以后有一次呢，隔壁有一个人因为信主的看见他对他太太不好，所以就想尽办法盼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，能够叫这个家庭能够比较美满一点，能够比较有好的日子过。以后呢就用请吃饭，那么结果呢请了吃饭，他饭吃下去了就不好意思不跟他到礼拜堂去。以后呢到了礼拜堂了以后呢，结果他就在礼拜堂信了耶稣。那么信了耶稣他非常的热心，不但是大聚会去，小聚会去，什么聚会通通都去。那么他到了在礼拜堂热心呢以后呢，他在做裁缝就把这个工作就完全堆在他太太的身上。为什么堆在他太太身上？因为他要到礼拜堂去追求，所以就没有时间去在裁缝上面做活。所以啊，他的太太呢逢人就讲，怎么样讲呢？就说他的丈夫没有信耶稣呢，他已经都倒霉，他信耶稣了他更加的倒霉。为什么更加倒霉？因为没有信耶稣还可以帮忙他做工作，到了信耶稣把工作完全的堆在他的身上。所以他的太太对他的丈夫真恨到入骨。有一天呢，这个礼拜堂啊来了一个传道人，那么开奉经会，开奉经会，这一个裁缝呢，那一天呢有隔壁附近一个树的一个客人拿了一块料子要叫他赶工，盼望呢明天就把衣服赶给他。那么他想这是因为很熟的一个人，如果拒绝这也不好意思，所以结果就答应了。那么答应了那一天礼拜堂有这个奉经会怎么办，所以他就告诉他太太， 他说我们已经应许人了，这一个明天要交一幅，如果来不及的话，那么这个太素的客人不好意思，所以无论如何要叫他的太太要把他赶工，等到他回来如果赶不及的再给帮忙他赶，他到礼拜堂去听奉经会，他的太太就在家里就赶那一件衣服。那么他到礼拜堂去听奉经会呢，那一天那个礼拜堂这个传道人讲什么呢？讲同死同活。什么叫做同死同活呢？就是说有很多人信了耶稣还没有跟耶稣一同死，很多人信了耶稣还没有跟耶稣一同活。那么所以他就在那一个地方大大责备，怎么样责备呢？很多人信了耶稣从前是什么人，信了耶稣还是什么人。那么如果你发现你是这种样子，请你今天晚上到这里来死在这里。那么这个裁缝听见了以后很受感动，为什么很受感动呢？因为他想到他没有信耶稣去虐待太太，信了耶稣也是虐待太太，所以呢他被这个传道人感动，就来到前面就在那里悔改了。悔改那么他的太太呢在家里面赶工赶得很累，他想点一根烟来刺激这个脑神经，好叫不至于的要打困。那么他正在那里抽烟的时候，不小心烟火掉在这个毛料的上面，就把这个毛料就烧了一个窟窿，那个窟窿。那么这个太太那个时候吓坏了，为什么吓坏了？因为平时没有事都要找事，现在有事岂不是更要找事？所以这个太太吓得不得了。那么那个丈夫呢，在礼拜堂里面复兴了以后，就想回去给他的太太怎么样联络感情，回去给他的太太怎么样的能够和好。所以他想最好是买一件吃的东西，因为爱应当用一个来表明，所以他呢就到市场上面买一个太太平常喜欢吃的，就带回家去准备给他的太太，能够表示他对他太太的爱心。那么他没有到家，他就喊太太啊。那么这个太太一听见丈夫的声音，吓得浑身都发颤，浑身发抖。那么这个裁缝他一进去的时候，就看见他的太太把这个料子一抓呢，就望着脚头就在那里走。那么他很奇怪，他今天晚上要给他联络感情，为什么他的脸发青，为什么把东西一抓就望着脚头就走呢？结果呢他跑到他面前去，就把那个料子拿起来往灯火一照呢，那里烧了一个窟窿。那么烧了一个窟窿呢，按照平常的常情呢，他一定一巴掌就打过去的，或者一拳的就打过去啊。所以这个太太也把牙根咬紧了，就准备他打巴掌，准备他打拳头。但是没有想到呢，他把这个料子摆在桌子的上面，跑到他太太那里去呢，就把他的太太捂起来，叫他的太太真的受宠若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以后他给他的太太说，他说太太啊，非常的对不起你，因为我以往呢真是没有好待你，所以结果今天晚上给你吓得这个样子。现在你的丈夫已经是跟从前的丈夫不一样，从前的丈夫今天晚上已经死在礼拜堂了，现在的丈夫是活着一个新的丈夫回来了。他以为他在喝酒醉但是闻他的口，他也没有酒的味道，也不像这个喝酒醉。结果呢他才了解，他真正的神改变了他。以后这个丈夫给他说，他说这个料子不要紧，我家里还有，我们拿一块现在马上裁，如果赶不来不及今天晚上漏夜我们也赶。那么在半夜的赶工的时候呢，他太太问他一句话，他说你们礼拜堂明天晚上还有没有聚会？他说有啊，你要做什么？这个太太很不好意思，他说我想跟你去听一听从前那样的耶稣，他不要听现在这样的耶稣，他要听。这是见证，这是见证。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要有见证，要见不是口才的问题，也并不是这个学问的问题，传福音呢完全把一个见证摆出来。所以结果这个裁缝的太太就被吸引了，问他你礼拜堂还有没有聚会。所以这是见证。那么见证传福音要有见证，但是见证人哪里来呢？要有见证人。
见证这两个字
是什么意思呢？请我们翻开出埃及三十一章，出埃及第三十一章十八节，耶和华在西乃山，三十一章十八节，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，就把两块石板交给他，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，也石板。在这里呢，有两个字跟见证那两个字一样的，就是法版，就法版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，就把两块法版，这个法版这两个字跟见证这两个字同样一个字，同样一个字。那么既然是同样一个字，你就明白法版哪里来呢？这个法版是神制造的，是神制造，神用指头来写的，用指头写，这是八版，神用。那么照样，这个见证人也是神制造的，制造，因为八版是神制造。既然八版是神制造，见证人也是神制造。那么神怎么样制造这个八版呢？神用作他的指头。神怎么样制造的见证人呢？神用作他的板背，来制造一个见证人。那么一个见证人，我们要在两方面被制造。一方面在生命上被制造，一方面我们在工作上面被制造。你看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，三章第三节，我来念。三章第，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借着我们修成的，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从前这个八板是写在石板，现在这个见证是写在见证人的心板。心板，他写这个石板是用神的指头来写，他写在这个心板是也是用着神的手来写。那么写在这一个石板上面是神的能力，你写在人的心板也是神的能力。所以这个法板是神制造，这个见证人也是神制造，是神制造。那么你看呢，从前他制造，他就把这一个字就写在石板，写在石板。那么现在他制造，也要把它写在我们的心板，把写在我们心板。那么你看，写在石板的上面有一个目的，神要把它写在石板有一个目的。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？要告诉人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所以这个石板上面的律法写在那里，告诉人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我们翻开几个地方来看一看，请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，出埃及第二十二章第一节，第一节，人若偷牛或羊，无论是宰了是卖了，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。看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，并要发烈怒，用刀杀你们，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，儿女儿女为孤儿。二十三节，我们看看，若是苦待他们一点，他们向我一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。看二十三章第二节，不可随众行恶，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鞭刑，做见证去往正直，也不可争讼的事上偏护穷偏护穷人。你看在这里，这是律法，这是律法。无论是二十二章讲到你偷人家的牛，你五牛这个一牛以五牛赔一牛，你偷人家的羊，你四只羊要赔一只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讲到不能够苦待孤儿跟寡妇。那么还有呢，在二十三章讲到不能够在争讼的事上你随众鞭刑，
见证去往去正直。那么还有呢，就讲到在赠送的事上你不能够偏护穷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圣经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圣经呢应当有一个原则。有原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你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，他说园里面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唯有这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，你吃的日子你一定死。那么哪一棵果子的树可以吃呢？就是生命树的果子能够吃，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，不能。那么这一节圣经呢，就是一个人读圣经的原则，读圣经的一个原则。他说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，你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。那么是不是说神不要我们分别善恶？是不是说神是一个暴君，神是一个愚民政策？不是，乃是告诉我们你应当先后把它弄清楚。先的是什么？先的是生命。后的是什么？后的是善恶。你不能够把善恶摆在上面，把生命摆在后面。如果你把善恶摆在上面，把这个生命摆在后面，这就颠倒次序。如果你把秩序颠倒，你对圣经结果就一无所获，一无所获。我在这里用一个例子，我们看生命这件东西一定要用一个东西去维持。好像说树用什么维持？一定用泥土。鱼用什么维持？一定是用作这个水。如果树离开泥土，这个树一定死；如果鱼离开水，这个鱼一定死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这个树呢是用泥土来去维持它，这个鱼呢是用水来去维持它。照样一个基督徒有神的生命，我们用什么来维持这个基督徒呢？你知道树是用泥土，鱼呢是用作水。那么我们有了基督徒的生命，我们用什么维持？我们用神，用神，用神来去把我们生命维持。所以你要是读圣经，你怎么读呢？你要把神读出来，你不是把可跟不可读出来。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毛病是什么？基督徒的毛病就是说我们读圣经，哎呀，可以做的是什么，不可以做的是什么？这个不是读圣经的方法。读圣经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圣经的记载你要把神读出来。如果你把可跟不可读出来，这是不对。你应当就把神读出来，这是一个读圣经的方法。那么刚才我们在那个地方看见五条牛陪一条牛，四条羊陪一条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给我们看见神对罪是不姑息的。对，所以你偷人家的牛你一定要赔，对罪这是不姑息的。那么还有，你不可以苦待孤儿寡妇。你既然不可以苦待孤儿寡妇，表明这位神是什么？他蛮有慈爱，蛮有怜悯的。你从这样读。还有呢，你看见你不可以收受贿赂。收受贿赂是什么意思？表明这位神是公平的，这位神是公义的。贿赂是公平的，是公义的。那么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读圣经，这是把神读出来，把神。所以他把律法写在石板上面，乃是要告诉人这位神是怎么一位神，这位神。所以你读圣经不是读是跟不是，你读圣经不是读可跟不可，不是读能跟不能，你读圣经乃是读神是怎么样一位神，这是我们读圣经的原则。所以你看那一些法利赛人，那一些祭司，他们不是不读圣经不要紧，他们越读圣经就越死，越读圣经就越死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读圣经的方向不对，你最好不读，因为你越读你越变成法利赛人，越变成法利赛人。所以这个读圣经的原则乃是把神发现出来，乃是把神读出来。如果把是跟不是，把可跟不可读出来，这是很危险的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。因为你知道是一件事，你做到做不到又是一件事，又是一件事。所以如果不是神的能力在你身上，你光光有很多可跟不可、是跟不是、能跟不能的事在脑子的里面，但是你做不到，对你有害处，对你没有用处。所以神把律法写在石板的上面，这个目的就是要把他自己 表现在里面，把自己说明在里面，这是神。那么照样，神把他的指头，把他的写在我们心板上面，心板下面，那么写在我们身板上面做什么呢？也是叫我们去说明神。所以这个身板是在说明神，照样把它写在我们心板，也是叫我们去说明神，把神说给人听，把神说给人看，或者活给人听，活给人看。你看记载什么事呢？记载约瑟，约瑟有一件事，这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波提巴的家里，他拒绝波提巴的妻子对他的引诱，对吧？那么你读到这一节圣经，约瑟他这样的表现，他不肯接受这个波提巴妻子的引诱，他是在说明神，说明神是一个圣洁的神，一个圣洁的神。还有你看大卫，他被这个扫罗来追逐，追逐扫罗要置他于死地，这个扫罗呢不能够容他活着，不能容他活。他有两个机会可以报复，一个机会是在隐基里洞，隐基里洞，还有另外一个机会他也可以报复，但是扫大卫不报复，而且大卫的跟随人他说，王啊，你让我过去，我一次不要再次，而且大卫甚至阻止人替他报复，听了报。那么你看大卫自己不对扫罗报复，而且阻止跟随人对扫罗报复，这是在说明什么？这是在说明这位神是蛮有爱的神。什么叫做爱？爱就不是计算人的恶，不计算人的恶。所以这个也是在说明神。所以啊，神制造见证人，乃是用作他的手摆在我们身上，来制造我们，把我们的生命制造好，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好像他一样，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勇猛，能够去见证在人的跟前。那么另外呢，他在工作上面制造，又是他是一个分粮的宰相，分粮的宰相，他还没有做宰相的时候，他在波提巴家里做家宰，这样他曾经的在监牢里面做囚犯，一个是在波提巴家里做奴隶，一个是在监牢里面做囚犯，做囚犯。但是他在波提巴家里，波提巴把家庭的事情都交给他，他在监牢里面，监牢的看守也把监牢的事情都交给他，为什么波提巴这一个人把家里的事都交给约瑟？为什么缘故看守把监牢的事通通都交给约瑟？又是只有一个解释，这个解释是什么？约瑟这个人做事情很忠心，约瑟这个人他做事情很精细，那么他在那一种处境的里面做事情怎么会很精细，做事情怎么会忠心？因为他的心智不受环境的影响，不受环境的影响，就是说他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他照样做人，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照样做事，就是环境没有影响他。我们很多人不是这样，我们很多人呢在环境上面好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，环境一不好我们就不能做一些什么。约瑟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在做奴隶他照样他不自暴自弃，他在做囚犯他照样也不自暴自弃。这一个人他能够胜过环境，因为能够胜过环境，所以他的工作能够不懈怠，能够不懈怠。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，所以他的工作这个波提巴也交给他，这个看守也交给他。还有大卫，他是一国之君，他治理他的百姓，那么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呢？因为他一直不用自己的手来去谋，来去得自己的地位，他一直在那个地方等候忍耐神的时间来到，神的时候，所以他一点没有用着自己的手，没有用着自己的阴谋来去谋自己的地位，来去谋自己的王位，一点都没有，他在那里等候神。所以这是在工作上面制造，所以见证人呢是神自己制造的， 知道。但是见证人神怎么样制造呢？弟兄姐妹，一个见证人呢，他要会跟别人相处。一个见证人呢，他要会怎么样适应环境。一个见证人要跟人怎么相处，一个见证人要会怎么样适应环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所遇见的人不一定都是跟我们处得来的人。我们遇见的哪里都是跟我们处得来的人，我们所遇见的人不一定都是对我好的人，不一定。我们所遇见的环境不一定都是好的环境，也不一定都是顺利的环境。那么你看，魔鬼他会用人打击你，他也会用环境打击你，用人来打击你，用环境打击你。他的目的做什么呢？目的用人把你打击，用环境把你打击，就是要把你的心智把它打垮，把你的心智把它磨垮。你要做一个见证人，你一定要跟人呢，相处的，你一定要对环境会适应的，会适应。那么你看魔鬼怎么办呢？魔鬼就用着人的磨你，魔鬼就用着环境的打击你。那么磨你要把你的心智把它磨光，要打击你要把你的心智把它打垮。所以有很多人遇见人的困难他就退缩，遇见环境的打击他就上当，他就上当。所以你看神怎么样制造又生，因为他知道魔鬼会用人来磨，又会用作环境来去打击，所以神来制造一个见证人也是用人跟用环境，也是用人，也用人跟用环境。所以你看又是神用人来造就他，神也是用环境来去造就他。你看人怎么样来去造就又是他的兄弟对他妒忌，波提巴的妻子对他冤枉，还有呢，有为奴的环境叫他卑贱，还有呢，为仇的环境来叫他羞耻。你看看，用作他自己的兄弟来对他妒忌，用作波提巴的这一个妻子来对他冤枉，他受到人的妒忌，他也受到人的冤枉。还有神用环境，用什么环境呢？就用着这一个监牢的环境叫他羞耻。还有呢，用着一个做奴仆的环境来叫他卑贱，用环境也用人。所以神用环境跟用人来把一个人制造，好叫约瑟能够制造成为一个尊贵的人，用约瑟制造成为一个有粮可分的人，有人。所以约瑟能够成为尊贵，完全是神用人的磨，完全是用神用环境来打，然后成为这么尊贵。所以也是用人，也是用环境。制造大卫也是一样，他制造大卫也是用人，也是用环境。你看人是谁呢？就是扫罗逼迫他追着他，追着。还有呢，亚基王呢不肯收留他，他到了国内没有地方可逃了，他就逃到了腓力士去，他准备去投奔亚基王，但是没有想到亚基王爱财，准备要收留以后呢，亚基王的臣仆呢他妒忌，结果亚基王就不敢收留，就叫大卫回去，所以结果呢，国内无处可逃，国外呢也无处容身。大卫在自己的本土没有办法可以立足，到了国外的本土国土也没有办法可以容身，容身。那么你看大卫遇见这样的打击，还有神用危险的环境，叫他落难到凄凉的环境，还有呢，借着这一些呢，就把他制造成为一个能够治理百姓的君王。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证人呢、见证人这个石板是神制造，石板就是见证，这个见证人也是神制造。但是神制造一个见证人呢，是借着人跟借着环境的去制造他。但是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， 我们遇见人呢，不能够跟我们呢这样的同心，我们就上当；我们遇见环境呢，对我们这么不如意，我们就害怕。但是神要制造见证人，一定用着这两方面把一个见证人制造出来。那么所以见证人呢，并不是从书本制造出来的。各位不要误会，书本不能制造一个见证人，一个见证人。那么既然不是从书本的见证制造见证人，神怎么制造见证人呢？神就用着人来制造你。所以你遇见一个人对你没有礼貌，你遇见一个人对你顶撞，你遇见一个人对你不好，你不要稀奇，因为你没有经过这样的制造，不能够有材料可以制造出来的，不能够有见证可以制造出来的。我们今天不是光光讲一些八股的道，我们今天乃是摆出一些见证，是今天乃是摆出一些见证，这个见证就是我经历的事。我们现在看见常常我们只能够摆出一些八股的东西，我们不能够摆出一些经历的东西。你怎么有这些经历呢？你遇见人怎么样对能够摆在人的跟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证人是神制造的，第二点呢，这个见证人怎么样产生，怎么样，哪里来的，或者说这个见证人是哪里来的。犹太人呢，有两种人，出于两种支派。有一种人是叫做这个政治人物，这是出于一个支派，是犹大支派。有一种人是叫做圣殿人物，这个圣殿人物出于一个支派，就叫做利未支派。利未支派，所以这个政治的人物从哪里来的？就从这个犹大支派来。这个圣殿的人物从哪里来？就从这一个利未支派，从这个地方产生出来。所以你看，在圣殿里面一切的事情，好像说看殿门，撒母耳这是出于利未支派；好像说这个搬圣物，这是出于利未支派；好像说做祭司，这是出于利未支派；好像说唱诗的人，这是出于利未支派。就是说，在圣殿里面这些服事的人，一定要利未支派才能够在圣殿服事。如果不是利未支派，他不能够在圣殿里面服事。所以这两种人呢，都是有他的根源的。那么至于这个利未支派，圣经里面讲到利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？我们看历代上第六章，历代上第六章第一节，第一节，利未的儿子是格顺、哥辖、米拉利；哥辖的儿子是暗论、以斯哈、希伯伦、乌谢；暗南的儿子是亚伦、摩西，还有女儿米利暗；亚伦的儿子是拿达、亚庇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；以利亚撒生非尼哈，非尼哈生亚比书，亚比书生布基，布基生乌西，乌西生希拉西亚，希拉西亚生米拉月，米拉月生亚玛利亚，亚玛利亚生亚西独，亚西独生沙独，沙独生什么人，什么人又生什么人。那么这一段的圣经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一段的圣经就是一个家谱，一个家谱。那么你看利未人他有家谱的，有家谱的。所以你看，虽然过了很久很久，但他有家谱可查。亚当以后是挪亚，挪亚以后是谁，谁了以后是谁，谁了以后是谁，是清清楚楚的，清楚。那么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血统。所以属灵的事情讲究血统的，讲究血统。那么血统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血统这两个字就是讲究生命，血统这是讲究生命。好像说我是从我父母生的，我有父母的血统， 这是讲究生，讲究生命。既然讲究生命呢，就是说这个不死的人他一定是得救跟重生的，作见一定是得救跟重生，因为生命跟生命才相同，生命跟生命才相通，如果不是生命就不相同，不是生命你就不相通。好像一个这个传教士有一次呢，他在一个路上走，他不小心去踩着一锅蚂蚁，那么踩着一锅蚂蚁呢，那个蚂蚁被他踩了，有的死有的伤，有的就逃了，有的逃。那么在逃的时候，这个传道人呢，大概他有恻隐的心，所以呢就一直对那个蚂蚁讲话，这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我是无心的，对不起啊，我实在是没有看见。他讲他的，蚂蚁跑他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命不同，所以就不通，没有办法能够通的。如果你要叫他通，你一定要同才通，如果不同他一定是不通。那么照样不是的人有一个很要紧的事，这个要紧的事是什么？你要懂得神的事，懂得你才能够怎么样不是神。如果你不懂得神的事，你怎么能够不是神呢？那么什么叫做神的事？你要懂得神的事，你对神才有服事。如果你不懂得事，你怎么对神能够有服事？那么神的事是什么？我们知道神在圣经的里面只有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儿子。因为万物都是为借着他造的，万物也都是借为着他造的，所以一切都是为着他的儿子，为着他。所以神的计划是什么？神的计划就是他的儿子。你如果从整本圣经去看，神有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的中心，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他的儿子。所以你从圣经你看见，不论事物，事物讲他儿子，你不能看人物，人物是讲他儿子。好像亚当身上那一件皮的衣服，这是事物，这个事物是讲他的儿子。好像挪亚的方舟，这个方舟是事物，这个事物也讲他的儿子。好像会幕，这个是事物，也是讲他儿子，讲他儿子。那么再有人物也讲他儿子，你说这个所罗门，所罗门讲他儿子，你说这个以撒，以撒也是讲他的儿子，都是讲他的儿子。所以我们从这本圣经的里面，你就了解神有一个计划，就是他的儿子。所以讲台上面要讲的是他的儿子，唱诗班要唱的也是唱他的儿子，也是照样也是唱他的，唱他的儿子。所以圣殿服侍的人，哪一种人才能够服侍呢？利未人才能够服侍，才能够服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利未人才能够懂，他才能够做。如果不懂你怎么做呢？不懂怎么做？所以照样神的事要有生命人才能够懂，神的事要有生命人才能够做。这是利未人的第一点，对，第一点。那么另外利未人还有什么解释呢？什么叫做利未人？利未人呢是犹太人中呢选民中的圣民，选民中的圣民。因为犹太人一共有十二个支派，他专选一个支派，让这个支派呢来做这个选民中的圣民。那么你选一定要有条件，好像说我们看一个公司，你去选一个职员，你不会盲目随便找一个，一定不会，你一定要看他的学识，你一定要看他的人品，看了你看他学识，看他人品，才能够作为你挑选的条件，你不会随便选的。照样神要选一种人来做他的见证人，也照样是要选的，他不会随便去找一个人来去做他的见证人，也是照样是要选的。那么神他要选，他要选怎么样的人呢？一个见证人一定要选，他要选怎么样的人呢？你看民数记第八章，民数记民数记第八章
民数记第八章第五节，我来念。你要收下这些，好叫会幕的使用都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。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，交对不起，我念错了，第七章第八章第五节，第八章第五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从以色列中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接近他们，接近他们当这样行，用除罪水弹他身上，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，洗衣服接近自己，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，并铜线的数据，就是调油的细面。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，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，召集以色列全会众。我们念到这里为止。神根据什么条件来选一个人做他的见证人？那么你在这一段话里面看见用水洗身，你看见呢用刀刮他身体的毛，还有你看呢用水来洗他的衣服。所以什么条件能够被神所选呢，来做神的见证人呢？那么在这里呢很简单，他说用水来洗身洗衣服，衣服是外面的，外面用作刀来刮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的毛这是里面的，是里面。所以这个利未人呢、应当讲究什么呢？应当讲究外面要用水洗，应当讲究里面要用刀刮，用刀刮。那么你在这里看用作刀来刮是什么呢？毛，毛是用刀刮。这个毛是什么呢？这个毛是从里面长出来的，里面长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很多的污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贪心是从里面出来的，妒忌是从里面出来的，骄傲是从里面出来的，这一些是从里面出来的，里面。所以要用刀刮，里面出来的污秽也要洁净。还有呢，你用水来洗衣服，衣服是什么？这是外面，怎么样外面？因为衣服怎么会脏？因为受到外面的感染，干了。我们的衣服受了外面的感染，好像我们这个领子常常很肮脏。为什么很肮脏？空气里面都是肮脏的，外面的干，外面干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的污秽从哪里来的？我们有时候污秽是从外面来，不是从里面来的，从里面来。好像说我们跟人跑到一个夜总会，这是从外面来的。我们跟人呢跑到了一个跑狗堂，这也是从外面来的，这是外面的污秽。所以一个利未人，他应当是外面也接近，里面也接近。所以神所要一个见证人无疑的条件是什么？就是要叫他接近。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他里面讲什么？大户人家不在乎金器银器，大户人家也不在乎木器瓦器，大户人家在乎什么呢？在乎圣洁是合乎主用。不管他是金银，也不管他是木瓦，不管这个，乃是在乎他应当要接近，然后神就用。如果不接近，那个神就不用。所以一个利未人除了生命一件的以外，还有一件事被神挑选的条件是什么？他是圣洁，他是接近。而且这个圣洁，这个接近不但是外面接近，而且里面要一同接近，用作这样来去接近，然后呢他才能够合乎主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呢，不是我自己有多少的本事拿来用，乃是神怎么样把我用，不是我自己多少的本事。很多人常常说，哎呀，像我不能，我绝口笨舌，像我不能，我教义没有太多，我怎么能够被神所用？这都不在乎。在乎是什么呢？在乎这个用他的主。意大利有个退伍军人，他呢退伍了以后呢，他过什么做活呢？他拉提琴，那是过活。
那么拉提琴来去过河呢，当他连壮力强的时候，他的提琴一拉，很多人听他，很多人听他，那么很多人听他，他拿了曲子呢，喜欢听的人呢就丢给他几个钱，那么他就靠着这样来维持他的生活，来过他的日子。但是年岁一年一年的大，这个手的指头一年一年的不听话，慢慢的这个手的指头就没有力量，慢慢这个手的指头呢就有一点软弱，到了最后一拉起来的时候常常走掉，一拉起来的时候因为这个手指头不灵活，所以那个弹音呢就弹不出来，那个 trio 就 trio 不出来。那么结果呢，慢慢那个听的人没有了，慢慢的这个生活也困难，慢慢的这个衣服也褴褛了，慢慢的人也消瘦了，人也消瘦。有一天有一个人从那里经过，他常常从那里经过，他常常看见他的，看看他，所以他对他表同情，就把他的提琴拿来，结果就站在那个地方就拉起来。那么一拉的时候呢，行人呢就止步，就站在那里听，那个店铺的人呢职员呢就把店铺暂时歇息，就跑到出来到那一个地方听，那么一下子呢就人山人海围在那个地方听那个人在拉那个提琴。那么拉了一曲以后呢，这个人就拿一个帽子去收款，有人问他说他是谁，他说我不知道不知道。那么他这个收那个收以后，有一个人说你不知道这个是当代的大提琴家巴克舍，你不知道大提你不知道，所以呢一下子就轰起来。那么你看，不在乎这一把琴，乃是在乎这个拉琴的人，不在乎这把琴，乃是在乎这个拉琴的人。我们今天为神所用也是一样，不在乎我本事多大，不在乎我学问多多，乃在乎用我这位神，用我的这位神。所以人怎么样能够合乎主用，我们合乎主用完全在乎圣洁，你圣洁你是在乎属用，你不圣洁你就不在乎，不能够被神所用。但是圣洁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解释，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解释，圣洁这个字还有另外的解释，是怎么一个解释呢？圣洁就是分别，就是分别。什么叫做分别呢？就是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应当很注重，好像说唱诗班站在那里，这是应当立位人才能够去唱诗，因为在圣殿里面唱诗班立位人才能够唱诗，这里你去查考圣经，站在那里。可是他站在那里，他的装束他的打扮就是跟人有分别，装束跟打扮就跟人有不一样，跟人有不一样。那么借着这样，这是一个见证，这是一个见证。但是非常可惜，我们今天不讲究这个，教会不讲究这个，个人呢也不讲究这个。所以立位人有分别，有分别就跟人不一样，这是圣洁的一个分别。最后我们在这里看见服侍神呢，这是一种恩典，服侍神呢，这是一种福气，这是一种，这是一种福气。苏格兰有一个大文豪，大文他是 Cambridge 的学生，跟他在晚年的时候很奇怪，每一天一定选一个时间去站在伦敦一个桥头，不论是太阳晒让它晒，夏天如此，不论是冬天雪或者雨淋也让它淋，冬天也是如此。所以有的人从那里经过，没有一个人了解为什么这个大文豪，为什么这个伟人呢，为什么会疯疯癫癫，太阳晒站在那里被太阳晒，这个风雨淋呢，站在那里让雨在那里，没有一个人了解。其实他自己了解，以后他书的里面他讲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叫他的良心安一点。为什么良心安一点呢？因为他还在大学没有出来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在那个桥头的地方卖报，有一天他的父亲身体不太好，就要求他，你能够不能够给我看守一个下午，让我回去休息一回。他就得 剑桥的学生去看守一个报摊，未免伤他的身份，他拒绝他父亲的要求，拒绝他父亲的要求。以后他父亲就在风雪的里面，就从下午的一直到黄昏，到回去的时候就一病不起，从此就离开世界。这一个人终身的良心不安，终身良心不安，所以他每一天一定找一个时候去站在那里，让太阳在那里晒，让雨在那里，或者让风在那里吹，因为他这样好叫他的良心能够好过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对他父亲做些什么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呢，应当做一个见证人，这是神的命令。他说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我们叫万民做他的门徒，还不在乎这一把口。我们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最主要的是在乎我们活出来的见证。利文斯顿有一年被英国选为名人，选做名人，被英国选做名人的时候呢，英国啊那个名人要颁奖，他们有一个规矩，这个规矩是什么呢？底下的人呢可以用作鸭蛋或者用作 tomato 来扔这个接奖的人，接奖的人。那么那一年的名人不是政治家，不是科学家，也不是历史家，就是一个宣教士，所以那一些人更觉得不服气。为什么不服气呢？为什么缘故？不弄一个经济家，不弄一个科学家，用一个这个宣教士来去做代表英国做名人，是不服气。所以那一天晚上呢，有一伙人呢就准备要给他好看，给这个黎文斯顿好看。那么黎文斯顿那一天晚上要去接这一个奖的时候，他也知道他们中间有这一种规矩，所以呢他心里面自己也有数，有数。当他跑上讲台的时候，一般人的规矩一定往台后走，一定不会往台前走，因为如果往台前走呢，那一些人的目标太准，人的目标太近，所以往台后走。但是黎文斯顿不是，黎文斯顿上台的时候他往台前走，他不往台后走。那么大家看见他往台前走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都站起来。为什么站起来？因为预备等到他站定，然后呢一个记号下去，大家的就往他扔了，往他扔。那么黎文斯顿一站定了以后呢，他就先摆手，摆手，大家看见他摆手呢，他就不停下来，他就把他的外衣脱下来。其实更奇怪，有一个外衣搁在身上，如果打在身上也比较不疼，为什么把外衣脱下来呢？他把外衣脱了以后，他也把领带脱下来。他们更奇怪，他一把领带脱下来呢，黎文斯顿就侧一个身呢，然后就把他的衬衫就拉一半拉下来。到他一拉下来的时候，全体人统统坐下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黎文斯顿这个手曾经被狮子咬过，是瘸的。黎文斯顿去得着非洲人的心，不是用这一把口。黎文斯顿得着非洲人的心，是用他的命，用他的命。所以全体的人通通都安静坐下来，对他致敬，对他致敬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去领人归主，还不在乎这把口。我们去领人归主的最主要就是我们的见证，我们摆出来的见，摆出来见证。但是这个见证从哪里来呢？这个见证从神用人对付来的，从神用环境对付来的。所以我们跟人之间有这样的见证，我们在环境有这样的见证，我们摆出这样的见证来叫人对主信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立位人是这样产生的，但是最主要的一个条件，立位人是洁净的，能够被神所用。求主呢，让我们在中间的地方，每一个人做一个见证人。见证，大家不要迷信说用口，这个不是最主要的，乃是用我们所过的生活，这是最主要的。 用我们的做人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做人这是一个最主要的。所以求主呢，让我们不是光光讲给人听，让我们众人是摆给人看，站在那里就是摆给人看，这是一个最主要的。求主呢，让我们今天有见证人产生出来，但是这个见证人一定要经过神的制造，神用人的制造。所以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是人跟人在一起，你可以接受制造。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被一个人把他妒忌，心里面不愉快，被一个人把他谩骂，心里面很愤怒，你不肯接受神的制造。求主啊，让我们把自己好像一块陶土一样放在他的手中，让他把我们制造成为一个好的见证人。低头祷告。感谢主给我们今天在最后一天，我们把你的命令摆出来，因为你吩咐我们说，你们要叫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你们要去对万人做见证。主啊，我们就是一个见证人，但是主，求你今天晚上今天早晨你向我们开恩，叫我们有见证人，而后我们才去做见证。主啊，但是这个见证人是经过神制造的，这个见证人乃是经过神所挑选的，因为你看见我们合乎你的心意，你就把我们挑选成为你的见证人。主啊，你所挑选的资格就是要叫我们成为圣洁，因为我们成为圣洁，我们就能够合乎主用。主，我们谢谢神，今天早晨我们在最后这一堂跟众弟兄姐妹互相劝勉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在这里征召见证人，好叫在东京的地方有许多的见证人，好叫基督在地上能够到处被宣扬出去。主啊，所以求你，你现在借助你自己的话在我们心灵里面做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是在最后一堂聚会的时候，我也是向弟兄姐妹一个呼吁，神要见证人，要见证，这个见证人要神来制造，你愿意不愿意从神接受他来制造你，他把你制造成为一个法板，成为一个见证人。神要制造，神制造你呢是用人制造你，神制造你是用环境制造你。神要制造见证人，他要挑选，咱们挑选呢，挑选圣洁的，能够合乎主用。所以今天在神的跟前，哪一位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在我一生成为一个见证人，我愿意呢能够让你在我身上制造，好叫我成为一个见证人，能够去见证你的名，见证你的荣耀。今天早晨你说，主啊，我在你面前有一口心志，求你收纳我，让我成为一个见证人。你有这样心志的，你要把你自己摆在主手里，请你呢在这时候你从心里面发出来，不是勉强的，你恭恭敬敬，你在你座位的地方你站起来，我们要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主你吩咐你的门徒要往地极来去做你的见证。主啊，但是见证人才有见证，没有见证人就没有见证。但是我们感谢你，见证人是神的手自己做成的。主啊，我们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，我们甘心乐意把我自己摆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用人，求你用环境在我身上制造，好叫我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人，来见证你的名，来见证你的荣耀。哦，主啊，但是你挑选的时候，你要挑选不但是外面洁净，而且里面洁净的。主啊，不但是用水洗衣服的，而且用刀来刮身体的。主啊，我们真是也愿意往后的日子，我们外面的衣服要洗，我们里面的身体也用刀来刮，好叫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，能够合乎主所用。主啊，所以求你今天早晨你接纳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站在你跟前的时候，把自己献给你，求你 从天上收纳的时候，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叫我们往后的日子，从人从环境来学习生命的道，来学习来工作的道，好叫我们能够更加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，摆在你的手中为神所使用。主啊，所以求主你祝福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所献上的心智，向你感恩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